有点忧郁或是犹豫，
感同你的身受，万事皆可哭。
我是妍希，
我是忐忑，
哭完之后总会好吧。
欢迎收听《哭完之后》。你今天哭了吗？
我们今天让国中老师来哭一下。
好的。第二十集，工作遇到的妖魔鬼怪。
国中老师职场生存指南。
我们这个频道一开始的主题是职场遇到的妖魔鬼怪，今天呢终于迎来了这个主题第一个来宾，一起来分享鬼故事。
本集将探讨代课老师在台湾中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和家长之间的互动。台怪，我们今天要分享失控的国中生与他们的老师，欢迎我们的 Emma。
Hello 大家好，同学要上课喽，我在等谁？
等我。
老师要上课了吗？
哦，老师要上课了。
Emma， 你现在是老师嘛？那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教学生涯的简介说明吗？
我现在不是老师，今年不是。我觉得我成为老师这件事情有一点幸运，对我来说教书这件事情不是很陌生，因为我们家族都是老师，我爸妈都是老师。然后我小时候好像也很想要当老师。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影视圈拍电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教表演，公司也会签一些新人。最一开始是从公司教表演，就是我自己的本业。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要做毕制，那我去指导他们的毕业制作。前面好像都是比较这种的，或是艺术节啊，一些民众，那你要带他们做演出的，就助理表演教师，都是比较偏表演类，然后不是那种长期或是进学校的。然后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有进过第一次体制，那那时候就真的是代课。代课跟代理是不一样的，代课待过了两间国中跟一间高职，就待了一年。后来我又去拍片了嘛，那拍片也就断断续续，也就是教表演课或私人，就没有进体制。比较完整这次进体制，我觉得是2019年的9月，然后一路到2022年的6月。前两年我是代课，然后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正式进去体验了一整年的代理老师。代理老师其实就是除了你的身份不是正式老师，可是你就是要正常上下班，不是有课再去，就可以接触到比较真的是完整的学校的面向。这是我的教学经历。那我的 subject 就是前面都是表意嘛，那是本科。第二次进去学校那时候就是有点幸运，我待的那间学校因为它是非是非山嘛，本来答应他们的那个社会科老师就落跑了，他说很远，然后所以他们就 PO 要找老师。
什么是非是非山？
其实偏乡学校它是有一些分级的，因为偏乡你就会有补助，或是你在偏乡学校当教师，有时候常看什么兰屿跟澎湖招不到老师，大家就会算偏乡有加级给你看，然后或是去待的人那你比较容易，他们有积分什么的会调回来。可是有一些地方其实它远，但是它没有到偏乡学校的等级，那他们就会说它是非市非山，非市区学校，但非偏乡就是非山海的学校，就是非市非山。
那这样不就也没有补助，但是也没有市区的优点？
有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实上加分加级，但是家长就比较不一样。
家长怎么样不一样？
像我觉得我的幸运是以我的经历呀、啊，或是我自己应对进对家长的手腕来说，我如果在台北市中心，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惨。可是不是说什么台北市的家长比较魔鬼这个意思，
听起来
就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会他被贴上大家所谓魔鬼的标签，也是因为家长的他的某一个思辨跟状态会提问，可能是比较好的。那你也要有相对的专业去应对。可是其实大家都蛮接受恐惧的、欸，就是
大家很怕因为做一些事情，然后没有想清楚
被
投诉，怕被误解。
有没有在什么时候真的被学生们感动？
比较感动的是我结婚那个时候，刚好就是第二 round 的第一年进去，那我就是跟学生说我要结婚了，我就想说他们会为我做些什么，就真的我就是被办了一整个礼拜的单身派对。而且因为我就是每年4月1号，我都会骗全校的人，包括同事跟学生说，我怀孕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会相信。而且我就想说，怎么这么单纯？这件事情已经重复2、3次，但他们还是每一次都会认真的相信。
我好像只有国小的时候有遇到导师怀孕，然后反正老师那时候叫我拿什么东西，什么塑胶袋给他，然后我想说桌上那么多塑胶袋，我就打开靠腰是 two。
好辛苦哦！
但是我就赶紧收好，而且我那时候超贴心，
所以他要那个塑胶袋，然后继续再吐一下。
没有，他就是
可能来不及处理
吧。他说他要拿什么东西，我忘记，但是他说他用塑胶袋装。
哦，他是叫你拿其他东西。
对，就其实是要放学了，然后老师也要一起走。我算是比较贴心，老师就说啊，有什么东西忘记拿。然后我说那没关系，就是我上去拿。
也有很多同事，就是怀孕都肚子很大还来教书，我都觉得超级伟大，我都觉得超恐怖的。因为我觉得国中生会冲来冲去，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曾经都觉得很烦，我就有跟我的高中老师告状说我觉得很烦，然后他就说，可是他觉得国中老师在国中生都很辛苦，就是国中老师每天是面对你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因为他是荷尔蒙的状态，然后你心就会悬在那里，他真的是一个能量状态，就是你想想看，这国中的时候是很躁动的，然后也不会有人来问你什么过分有意义的问题。可是那个东西是有科学根据，他们就在荷尔蒙混乱期。以前我很气，因为我就说，因为我待过自由班，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精明的。你不要以为年纪小，13到15岁的年脑子明明就是好的。可是我同事们就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年纪他们真的很混乱，他们的那个变化跟你乖乖的突然就是很拗，拗了又好，就他们那种很有经验的老手老师，他们都会说，他们长吼，长到一个时候会有点卡住。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最有趣的是，尤其是男生，那个暑假就15、16岁那个荷尔蒙，他们就会清醒，他们就会瞬间变成没有这么怪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国中老师很可怜。
那因为现在的学生有手机嘛，那手机就会下载很多社群软体。你有觉得抖音或者是 Instagram 影响到学生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因为它是从他们小时候出生就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哪一个年代比较差或比较好，但我反而会觉得他们因为这样比较有困境，他们的
怎么样的困境？
他们的社交行为变复杂了，他们不只是要在意现实中跟人的互动，还要在意在社群软体上面别人跟他的互动。但有些人其实是会有，他们甚至会有不同的人格，他可能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比较害羞，但本人其实是非常安静的，所以他可能今天觉得他跟这个同学没有什么事，回去发现同学发现动就会骂他，那种压力很大。而且其实限动那么的公开， IG 这么的公开，然后又可以互相 tag， 然后追踪已读不回退追，这些我觉得都是他们在社交上面的恐惧跟手腕。那他们也有短影音，就是你的展现自我，跟他们很少就要开始面对照片，就像我们小时候，因为我们只有数位相机自拍嘛，
对，
顶多你，然后你要嘛就很会修图，但他们有很多的滤镜，所以他们很小就要面对各种的
面容焦虑
攻击，对，面容焦
虑，
对，然后跟那个炫耀会更明确。像我们小时候，如果同学说我要去北海道玩，他就顶多最机车就是搬整本相簿来班上看嘛，或是 PO 无名小站就不要看嘛，
对。
可是同学会及时的更新
哦，
他现在在做什么。这个东西我在猜，那个都很令人沮丧，
就是会让人家羡慕又嫉妒，然后又觉得那我是不是也要做一些一样的事，
就是
我看到同学也在碰
大人都会的事情，那一样他们这么小就已经开始经历了，就你看那么多的就是现代恋爱网站在跟别人说怎么面对别人已回，那我们也都可能是20几岁之后才开始经历这件事，我们以前等的只有MSN 跟即时通，你还可以跟自己说可能他家今天拨接网络有问题，但他们没有啊，就是已读不回，跟你有没有追踪我、跟发文你有没有按我赞，
好有压力哦。
我想说不行，我小时候如果在喜欢谁，然后我每天这样子我会死。
所以他们其实除了课业上的压力，然后还有社群上的压力，学校有没有告诉他们就是自己的社群和个资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自己就有经过一个蛮严肃的，就是小朋友交了网友，
对，
然后网友可能在网路上好像攻击别人，就他的男朋友嘛，
对，
攻击别人，然后连带着这个学生好像有被肉搜出来，
哇、
然后对，然后还有他的学校、然后他就同样被网友攻击，然后后来导师跟学校带着他去报案、因为对方可能是有成年，
对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那时候我跟他们导师讨论，我们觉得其实还不错，你就可以有一个杀鸡儆猴的状态，保护他们自己吗？我觉得那个意识如果是年轻一定是不足的。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就是我有一个小侄女，
对，
她那个时候很小很小，5年前吧，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她是自己是很喜欢唱歌，所以她就会在直播软体上面唱歌，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哇你唱歌好好听哦，然后我在听到这个时候我超焦虑，因为我觉得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年龄层在跟他说、
哦对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年凌晨在赞美他，然后我甚至会觉得我怎么知道这个人对我的小侄女是用什么，是欣赏心态还
是
什么，
是用直播，因为我的学生们可能比较单纯、嗯、但我发现他们有个很有趣的，他们好像不太锁账号、欸、所以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也觉得限动是可以删掉，可是限动明明就可以截图，他们很多人明明就是因为被截图才出事的。
好，我超级希望现在就是有在听，你是老师或者你是学生，我很建议你们，如果你们不是要当一个公开的人士，就把你的账号给锁起来，然后给你的朋友或者给你的家人追，
他们
就好，
应该就是想要，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你看他们到国三或是到高中，我觉得有点变明显，他们其实所有人都是在模仿现在的某一些我觉得很 plastic 的网红的样子，他们可能不一定那么有钱、哦、但可能去一些比较简单的咖啡厅，那个东西你会很一目了然是模仿出来的，或展现他的身材、
okay.
然后拍照的姿势，
好令人担忧、哦、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世代的东西，因为像我们有无名小站的时候也曾经可能开始会有一第一代的网美啊，其实有时候也会担心，可是我觉得就不要多讲，我觉得他就是他人生自己的经历。
欸，那你会觉得现在的教育部跟得上现在的时代吗？会有一个落差吗？还是你会觉得说就是整个教育体系其实一直都在努力？
教育部其实有时候我进去才觉得有蛮多有趣的事情，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我觉得台湾的性平教育跟台湾的某一个性别平等法真的是走得很前面，这件事情是非常帮助于有志于要往这边努力的老师们。记得我那时候拿到公民课本，我过的第一年就改了课纲，就改了，他只有淡淡的一句，我都还记得他在公民课本哪一页，就是民法保障什么什么跟同婚，他是淡淡的一个字，可是关于跟这个淡淡的一个字我要讲说什么，你们可以交男朋友，你们可以交女朋友，
对，
我已经完全被，我已经完全被保障了，就算家长不喜欢，学校或校方或是我们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也不会有任何的投诉，因为它是已经被保障的法律、嗯、而且它入课纲、
嗯、
我那时候很感动、欸、我第一次拿到那个课本发现已经上、嗯、那我自己跟同事们的讨论是小朋友的性平概念在这十年其实好非常非常的多，就、
嗯、
我曾经有跟一群直男男生练习，就是他们可以不批评，但我问他说如果男生跟你告白怎么办，他们就我就说可不可以有一天连这个反应都不要，
对
对，然后我说就会抽问，我就会说那谁谁谁快点，现在有一个人跟你告白，他们就会说我不是但我尊重你，就是、
wow.
对，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爱、oh. 就是我有细心跟他们讲那个就是歧视，
哇哦，不是新世界，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没有这么严格，
我们差不多是快要性平，就是叶永志要过世的那几年，那个性平法
后来真的、哦、所以那是一个新的东西，
嗯，就是叶永志过，叶永志到我两届嘛，大概民国75、76年次、嗯、
哦，所以在性平的教育里面就反举可能被因为性别被霸凌或是因为谈恋爱或是各种
性别平等教育法在那个时候确切立法，所以他可能是性别歧视、哦、就是任何跟这种性上的东西，因为叶永志那时候比较麻烦是没有办法办学校嘛，学校其实应该问题很大、哦、但你没有一个法去办他们，对，就是学校其实处理掉了
矫枉过正嘛，现在
我觉得他一定有矫枉过正，但因为这个其实老实说也比较好威胁学生，可是我觉得学生也是无辜，因为动物在这个年纪就荷尔蒙旺盛，可是他们的确没办法对自己负责、嗯、尤其有网友这种东西，但我觉得现在的老师都很好，是我没有遇到那种超传统就是说你不准谈恋爱，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会说你不准谈恋爱，而且都是比较其实是允许谈恋爱，只是会比较循循善诱去观察他们的状态，
去校外谈恋爱，
没有在校内或是同学交往，老师们都不会生气，也不会什么第一时间跟家长讲，
但是你不要造成别人的受伤和伤害，
应该是去要去跟他们讲身体的界限、
哦、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推崇国高中
就给我
谈
恋
爱，对、okay. 我自己觉得从小谈恋爱当你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就不会很容易就碎掉，就像台湾没有就爱情教育跟没有 hang out 这件事情嘛，
但是国外
然后也没对也没有就是大家在青少年时期你在变 hang out 的时候你就会有合理的性行为的尝试，所以他们是有非常多最后明白各个阶段跟你的身体状态或荷尔蒙，可是我觉得台湾因为你都一直禁止，大家上大学的时候有看过综合大学
觉得非常惊艳呢，因为我不是念综合大学，我是念艺术大学。然后我觉得艺术大学人通常应该大家都恋爱经验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学校宿舍没有那个景象。我那时候记得去一些综合大学，大家都很像是解放出来纠缠在一起，然后热烈的爱着对方。然后我就心想说，这就是小时候没谈恋爱的下场，就是当你一直不能谈恋爱，大学你就会大解放。然后或者是我觉得爸妈很奇怪，你一直不让别人谈恋爱，然后到另外一个时间你就会问他说
你要结婚了吗？
想说你是发疯吗？
对啊，我妈就是啊。
教学生涯里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有，就是有些你觉得他现在不认真的老师，也许他可能是被伤害过的、
oh.
对，他可能是有心碎的，他可能是曾经满腔热血但不被领情，被背叛，
被家长刁难。
我觉得其实大家不会被家长伤那么深，其实都是学生，学生的不理解你跟不理你，那真的跟失恋一样，
好伤心、哦、
真的很伤心、欸、
好想
哭、哦、就那个真的是跟，而且我记得我曾经蛮想要做一个像这样的纪录片，然后我觉得那种吓到，就每一个同事，我觉得我们学校同事都算认真、
嗯、
每一个老师就都，你知道说老师你有被学生伤害过，就脸都会一变欸，就是大家的眼眶都会瞬间红，然后我都会说我的天哪，就甚至你现在觉得他已经很油条了，就变得很公务员的人。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我表姐聊过这件事，她觉得啊，不管我们有时候在学校看到就那些晃来晃去的老师，就算他本来不是一个置业就在当老师的人，但是他只要踏进校园，他人生一定会遇过一两个曾经跟他极度有缘分
的学生。
对，然后那个教育还是非常可怕的，每一届啊，你在一百个人中都会有一两个就是跟你一定是前世约好就是来陪伴你。我觉得台下只要有一个亮晶晶的眼睛
你就招得下去，
或是当你就是写感想发现有一个人 catch 到
你
在做什么、哦、跟他说他被你启发了，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不好的学生。
而且你说的状况不好是
家庭状况不好、
哦、是家庭，
所以你要看以为学生很笨、嗯、但我就有印象中因为那学生状况真的很不好，可是我就在跟另他的同学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学生很感人，他说他真的很烦，但我有一次听说因为那学生好像是住类似像孤儿院的单位，他说、
嗯、
老师你知道他只能住到18岁吗？然后他现在看不懂字耶，他这样连 7 都不能打工。然后我就看他的同学们非常的担忧，
哦，
就他们就觉得这样要怎么办，然后我都会觉得好感动了，就是他们很纯粹。我觉得可能人长大就会觉得虽然我知道很难受，但因为难受的事情我一直放，我自己也过不下去，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轻描淡写，但是我觉得学生的那个爱恨情仇都很明显，
很天然。
因为像我有一个小老师，他并没有很聪明，但他有一次教师节他给了我一个，我到现在留，他给我一个在文具店买的应该是100块的那种项链，我就是到现在我都把它收在跟我的那些名贵珠宝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感动欸。我想说那要什么心意啊，你跟老师也不熟，
对，
他才开学一个礼拜，然后他们老师还说他就是买的前一天还非常焦虑，问他说老师喜欢什么我要怎么办，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但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情深意重。
好可爱哦，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卡片欸，就是你们坊刚有问说卡片，我觉得情深意重的很多，那个我都有收着。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有一些人说我很喜欢你的历史课，我很有兴趣，但他打成性爱的性了。那个我也有收着，那个卡片我也就想说 我觉得好像有故意 po 出来说我是不是弄错什么事。有一些人会后来去做行政，行政其实大家都老师嘛，
嗯嗯
去做行政其实都是因为代班受伤，他们不敢代，不是因为不想代班，是代班会有感，除了代班当然也会有些人，虽然有家长很累，但代班你会有感情。
嗯，
就我就还有看过，就只是我有个同事去取育婴假，然后一嘛他要先把班 小孩给别的老师一年，他们就是哭到就是无以为继。我们都真的是在彼此的青春不经意的去伤害到对方，可是可能青春就被这些伤跟爱他才会成为青春，所以过了年纪大也没有那么多力气彼此，
果然是编剧
伤害。对啊，我觉得我自己曾经可能也很不谅解过我的一些老师，但当你成为老师你就会知道，因为那个太不容易了，你就不可能一个人怀孕之后你就希望他母爱全部，就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人当过了学校的教育实习过他就有满满的方式跟教育爱，但我相信就是这件事情你回头看反而是希望大家多感谢那个在你青春里面就是留下你
璀璨记忆的老师。
就像我觉得我的高中公民老师啊，就是屏东女中的萧英兰主任，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就觉得他很衰啊。17岁的时候陪伴高中了我们，大学的时候接我们恋爱的电话，连现在学生们都35岁，他要退休了，他还是孜孜不倦的在传授我，就是你要成为当一个老师，你怎么去理解你的同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体制。他甚至可以用几句就可以完全的弄懂行政上之间的一些运筹帷幄，然后给我一些建议。我觉得这很惊人，我自己想说天哪，我已经60岁，我儿子女儿都上大学，我这些你都已经35岁，我才不想要接我什么学生的电话。但老师真的是一接都一两个小时，然后他也可以很快速的更新现在公民的课纲，然后告诉我，就是利落的点出身为一个现在公民老师你要怎么当老师。我的确有遇过就是真的在混薪水的人，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存在在这个位置，但你有遇过一样拿一样薪水的人，但他一天工作是12到14个小时。
我们只能说混薪水的人呢就是比较是什么离职的心态。
对啊，可是也有看过就是拿着本子记得学生每一个争吵，然后去排时间要怎么去排解学生的纷争，下课陪他们打球，结束之后备课到9点。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有些那种精明干练的导师，然后桌上面什么每一个小考，连就是我是艺能课嘛，连艺能课老师该带什么，
我问一下什么是艺能课，
就可能就啊美术课、音乐课啊什么，
所以这算是表演艺术课。
对，我的是生活美学课。我其实那时候蛮喜欢在学校的是导师们其实不会觉得说哦没带水彩笔或是没有认真冥想又没有关系又不用考试，他们还是会回去。我记得有一次学生在玩，然后那个水好像要泼到地毯，但因为美学教室的地毯都是经费，我觉得弄得蛮美的。然后导师是真的生气，就是说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全校就你们两个哦，同事好棒哦，就是好在意哦，就是会跟就是一起在意这种事情，然后不会觉得哦，那就简单随便应付的骂一骂，但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个重要的。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所有老师都有被学生伤过心，
很惊讶对不对？尤其就连那还有、
wow、
我还有听过老师痴痴的在等，就是我就说长大就他说可是他现在已经大三了，我想天你还在等呢、欸、
他在等什么？
他就是他就在等学生怎么还是没有回来找他。
哦，你是说
他觉得因为
有时候
毕业典礼的时候学生就是不谅解他，然后家长跟他小老师难过的要死。我那个同事他就说他们永远都待在这里，但学生就是继续下去一个阶段展开他们新的人生，他不知道老师被他们放在这里还在难过，
所以
还在消化。
就是校庆的时候如果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师，你的老师，
对啊，或你已经原谅老师你要跟他讲一声、
欸、可是我会觉得我回去老师也会忘记我啊。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老师其实根本几乎我没有遇过会忘记学生的老师。我现在是物理界老师，他就说在养老院里面啊，几乎所有人失智的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工作，除了一种人的职业叫老师。如果他曾经当过老师人，就算他失智他都会跟你说我以前是老师，然后他会突然细数他曾经教书过的事情
学生。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那个同事那时候讲我才觉得哇老师们那个伤好难。因为我后来也有经历过，就我有一次吵架就有2个月，我觉得上韩班都很冷漠，可是我觉得学生蛮了不起，就算是硬做出来他们其实是有释出那个善意跟乖巧。然后我记得我在
原来上课还可以冷战
就像爱情
跟整个班级，
是不是你不觉得这样讲出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像在跟学生谈恋爱。其实我觉得是，我觉得教学就是一场比恋爱还恋爱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记得最后我好像有跟那个班称赞他们说我觉得是我输了，我觉得我很敬佩你，因为老师觉得自己没有消化完的时候，但你们就一直用这种很可能没有就是讨好你但是极致的规矩来释出他们的善意。但我就是在那边傲娇，就是只教书但不聊天。对，然后我后来就是诚心诚意跟他们说我觉得我很敬佩他们，然后我很感谢他们，因为我觉得双方你有争执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就都是学生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价值观或者是状态的摩擦。我现在也忘了那什么事，我真的忘了，可能跟父权有关吧。他们就是会有那个任性跟韧，但的确也有那种你觉得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在 引导跟插手他的人生的人，老师们也会要适度的放手。可是我非常的建议就是大家，因为其实大家是不是不知道，你不用有教师证，但在很多学校三招之后还招不到老师，你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去考。
那你
对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因为现在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养这么多正式老师，所以代课跟代理的老师以后数字会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意愿，如果你突然想要你有人生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你自己有一些专业，因为教育部有很多新型的计划，但不一定老师们会，我就很推荐大家人生给自己放个3到5年的打工，去当公务人员，然后去当老师。我觉得到最后你都会觉得学生会教会你很多事情。
哇，
就是最后学会当老师这件事情一定是学生教会你的。
好棒哦，
收尾收尾。
好，我们今天要收尾一下，但是我们今天收尾蛮特别的，因为忐忑有事情先走，然后我们录音设备刚出了一点事，所以今天的结尾呢要 Emma 跟我一起。
各位听众听完这一集，欢迎留言给我们，就是你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求学历程，跟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感动过你的老师或同学，让我们试着轻松的畅聊，
保护所有当事人，不论各种立场。
我们也曾不堪一击，手无缚鸡之力，
甚至跌到谷底，而且还在谷底哦。
今天就到这边，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